在印度这个佛教大国当中，有着为数众多的基督徒。这是神的恩典，借着那些甘愿奉献的宣教士用血汗得来的。其中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他被称为印度除迹之母。他不但把福音传到印度，更为那里的妙计、孤儿、妇女和一切接触到他的人付出了一生。他就是神的好女儿，基督的好门徒，我们的好榜样，贾爱梅。我们将按照时间顺序为您分享他在基督里的一生。1867年12月16日，贾爱梅出生于爱尔兰北部一个名叫米尔斯勒的小村庄。爱梅家境富裕，父亲是爱尔兰纺织厂的东主，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是长老会的会友。教会大部分的经济支持都来自贾家。爱梅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长女，父母对他们管教得非常严格，子女要绝对顺从父母的话，否则会受到严厉的责罚。但是父母也非常疼爱子女，要他们受最好的教育。他们请来家庭教师在家中教导子女，所以爱梅有一个近前而快乐的童年。她自幼喜爱动物，家中又有丰富的藏书，天路历程是爱梅最爱读的。她非常爱诗，也试着写诗。1880年夏天，12岁的爱梅离开家庭，被父母送到寄宿学校读书。爱梅在学校读书三年以后，在一个聚会中，一首简单的圣诗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圣书告诉我。诗歌的第一句就像成千的天使唱响了他的心。耶稣爱我，是的，但我接受了那爱吗？他从未邀请耶稣进入他的心中，这是他的第二次机会。十字架上他所受的痛苦似乎压碎了他。是的，他要向耶稣打开心门。突然间，他身上的枷锁全部脱落了。他现在明白了，约翰卫斯理所看重的基督徒的重生是什么了。他的灵魂飞上了高天，他被提升起来，以往的年月似乎都成空了。他像一个朝圣者进入了沙漠，远离了人的爱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神。1884年学年结束后，父亲来接他回家。回到爱尔兰，艾梅并没有忘记他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决定。但是如何侍奉他呢？一次，他和母亲在茶橱窗里面注意到一个小女孩将脸贴在橱窗的玻璃上。当他们离开的时候，艾梅看到小女孩的衣服又薄又脏，还光着脚，在这阴冷潮湿的地上光着脚。她是那么寒冷，那么饥饿，那么贫穷，又是那么可怜。晚上在艾梅温暖的房间里，她向神求告，她该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小女孩。又一个周日上午的聚会以后，她和两个弟弟在路上帮助一个老妇人扛重物。但是一起回去的会友们见他们穿着那么整洁美丽的衣裳，却为穿着破烂的老妇人提着包袱，就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，使艾梅深感羞愧。老妇人是肮脏的，穿着破旧。艾梅心想，这些体面人可别以为我们贾家是与这样的可怜人来往的。突然， 神的话像雷声，一个声音隆隆作响。若有人用金、银、宝石、草木和解，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。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哥林多前书3:12-14。艾梅麻木了，这是谁在说？当天下午在房间里，他一遍一遍地问自己。几个小时以后，他明白，他却曾听到了这声音。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？那么他的工程如何呢？今天他被要求做了一件善行，而他却用自己的困窘羞辱了那件善行。啊，我的神，让我用金子服侍你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经历，但他立刻开始奉献他的金子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全心投入服侍，忠心教主日学，上夜间圣经学校，参与女青年会的服侍。艾梅在家的日子，因为目睹许多贫穷的孩子，于是他邀请邻居的孩子进来，教导他们认识圣经，鼓励他们恒常读经祷告，用玩游戏说故事款待他们。圣经故事就在欢乐之中编织进去了。他自己的六个弟妹也有许多招呼年幼孩子的经验，所以当孩子们热烈响应，那是毫不奇怪的。他的弟妹们也参与进来。艾梅心中清楚，这些邻居家的孩童是蒙了恩典，但还有其他的孩子更需要耶稣。他怎能忘记在茶橱窗外那单纯的衣衫褴褛的孩子那可怜的目光。艾梅志愿和牧师在周六的晚间访问贫民区，也开始接近那些在马路上游荡的孩子，并邀请他们来聚会。神的话语总是夹在活动当中供应着大家。消息传开以后，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进来。艾梅知道他的能力来自耶稣，他更加努力地做工，很快成立了男孩子的守望会。这些孩子们宣誓固定读经祷告，每星期六的早上聚集，彼此交换一周来的成功或失败。艾梅又帮助那些在模仿工作被称为披肩女郎的女孩子认识耶稣。虽然他们信了主，但是传统的英国教会容不下这类出身低下阶层的人。艾梅为此祷告，最后买了一块地，建了一间简单的聚会点。他们的工作发展很快，经济上的开支也不断增长。钱从哪里来呢？艾梅放弃了当时惯用的卖物筹集金钱的方法，他相信神的工作，神必然会供应一切需要的金钱。他相信神是不吝啬赐福的神，只要事情出于神，必然会有美好的预备。1885年，艾梅18岁，父亲贾大卫的生意出现了问题，家里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困难，孩子们再也不能上昂贵的寄宿学校，只能留在家中学习。不久，父亲因感染肺炎离世，艾梅变成了家中的帮手，要协助母亲照顾年幼的弟兄姊妹。1886年， 艾梅被友人邀请到苏格兰去，他们特别到了英格兰的格拉斯哥，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一年一度为期三个礼拜的开禧聚会。艾梅渴慕主的话，追求灵命的晋升，这次参加开禧聚会对艾梅的一生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。他在大会中学习到灵命长进的秘诀乃是向着世界死。什么叫做向着世界死呢？在他眼里，时装、华丽的衣服、装饰品、奢侈品都是属于世界的，因此他决心过简朴的生活，摒弃一切属世的欢愉。回到家乡，他拒绝母亲带他去采购衣物，这些物品是精致的虚荣。他心里充满了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：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发、黄金、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，只要有善行。艾梅明白，在这次聚会中有一些重要的改变发生在她的身上，使她成为生活在、呼吸在神的话语中，并被领向一个基督徒的全新的生活。1887年，开禧聚会在艾梅的家乡举行，邀请了知名的宣教士戴德生。他于1860年间赴中国大陆宣教，成立中国内地会，深入中国大陆传教。传教士们都穿着当地的服装，并且说当地的语言。1885年，剑桥大学的剑桥七姐也自愿投入了中国的事工，这在英国社会曾经引起了极大的注意。在大会中，戴德生站起来大声疾呼：全世界有16亿5000万人未得救，每天有5万人的灵魂沉沦。每一天5万人啊，每一个小时世界上都会有4000人死去，他们没有基督，没有盼望的跨进了死亡的门槛。在这个聚会上，艾梅证实了他以前所听说的，所有教条式的拦阻都要避免，目标是圣洁，自我必须被降低，克服最小的罪，挪开苦毒及仇恨，每一时刻与主同在，仰望神的能力胜过每一个软弱。开禧聚会决定派出宣教士，艾梅十分兴奋。他有这个荣誉吗？神的话语临到他，哥林多后书12章9节：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诗篇121篇8节：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艾梅自问：如果神呼召我前去，我难道不愿意吗？向未得救的异教徒传福音，会影响到他在本地的服事吗？1889年，艾梅和母亲被朋友邀请到英国的曼彻斯特。艾梅在贫民窟工作，带领工厂女工信主。当地的环境非常恶劣，治安也不好，但艾梅却甘之如饴，视为宣教工厂上的训练。可惜后来因为健康的问题而被迫停止了。艾梅因为关心当地的工厂的女工，开始服侍他们的聚会，这时女工大量的涌来，原先所借的教室已不够使用了。艾梅发动女工为此事祷告，奇迹似的，一位有地位的妇人捐赠了500英镑， 作为建铁皮聚会所的费用。艾梅又说服一位富有的工厂老板捐献了所需要的土地。完成以后，有些人称为西安会墓，艾梅称之为欢迎所。一周内每一天都有活动，周日有圣经课程及日光乐队，周一诗班练唱，周二夜课，周三姊妹会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是传福音的聚会，有超过500人的聚会和活动。艾梅需要许多助手以及金钱。女工们也出售自己的手工艺品来帮助募款。欢迎所在英伦三岛的基督徒中富有盛名。艾梅甚至被邀请到曼彻斯特为那里的女工开办欢迎所。1891年9月，艾梅被哥林多后书9:8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，深深地感动了。他将这话记录下来，一旦神向他显明他的计划，他打算立刻就投入神的工作。那一年的开西聚会上，他祈求神把他从不断的内心的压力当中释放出来。威尔逊先生是开西聚会的创办人之一，艾梅在开西聚会中认识了他，二人一见如故。原来威尔逊先生是一位孤独的光父，唯一的女儿约在艾梅这样的年龄时死去了。他遇见艾梅以后，就把她看为逝去的女儿。威尔逊在征询艾梅母亲同意以后，艾梅就搬到了他的湖区大宅当中居住。1892年1月13日，艾梅住在格兰吉陪伴威尔逊先生已经将近两年了。他看来似乎是平静的，但尚未有喜乐。他耐心等候。在夜间，艾梅忽然清楚地听到神的呼召说：“往普天下去。”这声音重复了多次。艾梅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呼召，要他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事实上，自从艾梅在开西的培灵大会上听闻异教徒的情况，为此事祷告已经有四年了。不过在艾梅的心底，他仍有很多的挣扎。威尔逊先生对他视如己出，对他依赖日深，他岂能置他于不顾呢？他能一走了之，不协助母亲照顾年幼的弟妹吗？他个人的健康不佳，他能到远方异教徒居住之地吗？艾梅心里很矛盾，于是写信和母亲分享。母亲这样回复他的信：这些年间，神把你借给我，只有他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。你是我的力量、安慰和喜乐。在忧伤中，你是我的支持和安慰。在孤单中，你是我的同伴。在喜乐时，你与我一同欢欣。亲爱的，神要你离开我的身边，我岂能对他说不呢？亲爱的艾梅，你不是属于我的，你是属于他的，我甘心乐意把你交托给他。威尔逊先生与贾太太一样心爱艾美，舍不得与她分离，但他们都相信艾美是神的女儿，她必然会看顾保守，因此都支持艾美的宣教决定。 踏上征途。不但母亲和威尔逊先生支持艾梅到异地去宣教，开戏大会的主办方也答应在经济上支持他，使贾艾梅成为开戏大会的宣教士。然而直到此刻，艾梅仍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艾梅原想申请加入戴德生先生的中国内地会，后来因为健康的问题没有被批准，只好又回到威尔逊先生的家里。在艾梅领受宣教呼召一年以后，他忽然感到神要他到日本宣教。但是在日本，他不认识任何人。威尔逊先生认识一位在日本的宣教士，于是替艾梅写信去查询，但对方的回复尚未来到，艾梅已经踏上了征途。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请您留意我们下一期的分享。本期文章选自网络，责任编辑德丢，我是曼宁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您。